就这平安。
平安。
我好像一段时间没有来了。我知道你们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题目取得很好，但是建立健康的教会最基本的是建立健康的家庭。你家庭不好，教会一定不好。所以我因为看到你们题目，我就决定讲这个蒙福的人生。那么五月是母亲节，六月是父亲节，所以这两个节期呢，让我们想起在家庭当中，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蒙福的人生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开始。一个家庭应该是蒙福的家庭，但是你发现今天的基督徒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蒙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戴着假面具来到教会，有没有？在来的路上还吵架，然后要到了车子，到了教会的时候要开门前先深呼吸，然后一个先下车，一个后下车，然后看到人就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但是你现在心情还不是很好。很多时候我们过这样的人生，那到底这个人生是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呢？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过得比这更好，不但是更好，就更好很多很多，是我们一直没有享受的，因为我们没有抓住那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们一直没有抓住。第一个，我们的症结在哪里呢？一个蒙福的人生的一个开始是开始一个蒙福的生命。假如这个生命不对，你是不会蒙福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教一只鸡去游泳，明白吗？你可以教鸡游泳吗？你可以给它涂鸭油，可以戴鸭帽，你可以穿鸭血，都可以，都可以。但是呢，它至终还是不会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生命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告诉人家一件事情，说很多的最基本东西你没有解决，后面那个东西是不会有的。比如说你是北大的学生，或是台大的学生，哈。海峡两岸最好的学校，你不可能穿着台大的校服或是北大的校服每天在北大打篮球，你就是北大毕业生，你会不会？不可能的嘛。你除非通过第一个关口，那个关口就是你必须通过那个考试，你才有可能正式进去。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呢，我们有点像北大学台大学穿着校他们的校服每天在那打篮球，那至终人家毕业你还是没毕业，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生命不对。既然生命不对，你的生活就一定不会对。因为耶稣说呢几个重要事情啊，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这是个生命，是整个信仰的最基点，不是基督教的文化观价值观，都不是。假如这个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了以后，那么这个人生就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开始。虽然我们外面有很多的变化，很可能一个人是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我昨天跟一对夫妻年轻的夫妻吃个饭那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个秦诺太太给说，我先生说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因为他没有选择，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没有选择？因为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从小就带到教会，那当然没有选择啊。那我就在那餐饭当中，我们吃饮茶啊，不是在那个金，不是那个金金凤轩，我们昨天不在那里吃，我们跑到 Grand Palace 哈，跑到南边那个地方去吃。那么去就在那聊天聊了很久，我就讲了一件事情，我说整个基督徒的信仰的最基本，其实都不是。你看到这外面的圣诞节、复活节诗班、唱歌、查经，都不是一个最基本，就是那个生命的问题。假如你这个生命没有改变，你的蒙福人生就不用继续再谈下去了，因为这个都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你不可能叫一只鸡游泳。这是一个蒙福人生的最基本的一个地方。那么不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在于认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是等于买了上天堂的票，所以我不怕死亡，所以我可以好好在地上活，有一天我一定就怎么样 我就上了天堂啊，就这样子。我觉得这太可惜了。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只有上天堂，基督徒 的信仰是把天堂带到人间，明白我意思吗？你现在就可以过一个天堂的生活，你现在你的家庭就可以和乐到个地步，你每天就想回家不想加班，你在家庭当中你却发现你儿女啊，我等一下会讲这个部分，儿女呢就想读 Rutgers 就不去读别的学校，因为他想待在家里面，他不要想读，不想去读 Penn State。那这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基督徒的蒙福人生，事实上是把天堂带到地上，不是说我将来死以后上天堂。因为基督徒事实上的生命是，自从信耶稣那一刹那之间就不再死了，死对我们就不再有意义了。假如现在活着不是天堂，你怎么知道在天上以后你活着会是天堂呢？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才会讲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人生观开始不同的改变。所以诗篇呢，第十七篇呢，十七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哈。来，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上帝的生命了以后，他开始产生了另外一种人生观。这里面十七章讲的很有意思，讲人生两个不同人生观，就是说你人生你到怎样子状况当中你才会满意，那叫做心满意足。你到底怎样会满意？那么大卫在这里讲了，他说到世人呢，他们是指在什么？他们求的福分，他因为他看不见永恒里面，所以他只求今生的福分。他求哪件事情呢？他求财宝，求儿女。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吃得饱，而且剩下什么？还有剩下的给他孩子，他就心满意足。哦，这是他们想追求的人生的一个目标。第二个他们要的就是他们有孩子。他们有孩子以后，他们就心满意足，有儿有女，心满意足。所以中国的好，你会写吗？哈，女还有什么宅哈？这就是你有儿子，有这个叫好哈。就觉得这个才是叫做好。所以很多人世间，你看你为什么而活？很多的父母，我们就是诚实的说，我们都为儿女而活，有没有？人家不想学琴，也逼人家去学琴，对不对？人家很多人家根本不想要的，你都逼人家去要，因为你认为那是好的，就逼到父母亲跟儿子吵架，不欢而散呐、经常是这样子。你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没有个更远目标可以追寻，好像我当时候没有达到目的，你是我生命延续，你就帮我达到吧。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儿子把父母当作摇钱树，父母把儿女当作摇民树，大家互相摇，真的是所以呢，你读书的时候呢，他没有读到好学校，你就觉得非常丢脸哈。就是互相咬，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就是我们把它讲实在的一点，这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看不到永恒的价值，我们就是只能这样活，因为世人就这样活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心满意足，找到我们的快乐点。但是大卫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他说不是，他说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那到底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们大概会清楚我的意思。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躲起来，敢不敢见神的面？不敢。你敢见神的面的意思就是怎么样？ You are okay。 所以意中见神的面说，我呢在我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的里面，上帝主耶稣你什么时候再来，我都跟向你坦然无惧。他就意思就这样说，一生的里面，主啊，我在怎么样，在你的圣洁的底下来过日子。神你什么时候来，我欢迎你再来，因为你来的时候，你点名的时候，就是我得奖赏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知道，我们都当过学生嘛，哈， 你当过学生的时候，你就假如你考试考得很好，你最希望的考完试的下一堂课老师就发布成绩，有没有那种感觉啊？你们没有吗？还是你都考得不行的哈？我在读升学的时候是读得很好，所以呢，每次我读完考完试以后，升学又常常考试，我很喜欢考试。考完试以后呢，我每次上课都很有劲的，等什么呢？等发成绩啊！一看到100分哦，那过瘾啊！啊，很过瘾啊！99分就有点皱个眉头哈、啊、，90分就快跳楼了哈、啊！啊，就很希望的，很希望发成绩。为什么喜欢发成绩呢？因为怎么样？那种感觉是得奖赏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说耶稣基督再来得奖赏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有点这意思。你平常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只有好处没坏处，你得奖赏，你苦，你为主摆上，你背十字架，所以你觉得很苦，但是每次想到保罗说一句话，他想到将来极重无比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对不对？但是很多同学是你考得不好呢，他就怕发表成绩哈，老师第一次没考没来没有发表成绩松了口气，第二次没来松了口气，三次没来松了口气啊，最好都不要改哈、啊。这个就是，所以他说我在义中见人面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的形象，所以他的人生观里面，他带动了一个观念是，他的人生是不是局限今生，他的人生是永恒性的一件事情。他知道我这个肉体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上帝。那将是何等的荣美，这是他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想一件事，你的蒙福人生，你到底你在想到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你想到的到底就是说我怎样能够在今生蒙福，神怎样能够神让我赚大钱，让我孩子出息啊，这叫蒙福人生，你就属于第14节的。那假如你想到的蒙福人生是，我不但在今生里面蒙福，在永生的里面我乐于见我的神，那你的人生是怎么样？是真正的蒙福的人生。因为上帝所讲那个人生不是讲现在的，上帝所讲那个人生是一直到永恒里面去的，比上永恒的里面，我们这个生命是极其短少的。用摩西的话来说，我们只是一声叹息，这个一下子就过去了。我没有想到我来美国都已经35年了，你看我看起来才35岁而已，你看我都已经来了35，我一回过头来，我昨天跟那个跟他吃饭的小孩子，其实他父亲我都认识的，我一听啊，你已经毕业十几年了，我都差点晕倒了哈。我记得那是 teenager 在我家跑来跑去而已嘛哈，哎呀，我就是过得太快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好，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新是一天。感谢主，我们是一天新是一天，说那是我们的人生。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但是圣经有个这么一个经节，我称它为福篇，就诗篇128篇。假如你把这段圣经读一读，啊，你发现这里面都讲什么？啊，就讲说啊，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人，这人变为有福啊。你要吃得来，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哈，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葡萄树，你儿女围到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呐、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我你看多好，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啊！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哇，这段圣经呢讲个全备的福气哈，全备的福气。你看他讲到什么？第一节。在前面他讲说上帝跟男人有没有神跟男人啊？神跟男人。第二个讲工作跟事业，第三个讲什么丈夫跟妻子，第四个讲父母跟儿女，第五个讲家庭跟教会，第六个讲子孙，第七个讲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没有？他说你在一个蒙福人生不是只有在一些事项蒙福，蒙福人生是所有的层面都蒙福。而且蒙福的定义不是说我有你没有叫做蒙福，这是我们人生对福气的定义啦。我们对福气的定义是这样子，假如我儿子上哈佛，你儿子没有上哈佛，我叫做什么样？我叫做有福。那大家都上哈佛还福什么呢？你就不太高兴了哈。那是圣经的定义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的定义是说我有福 你就有福。所以圣经的定义有点像这样子，我们只是福气的流通的管道。你想，假如你是个福气流通的管道，请问怎样叫做福气流通管道？就是你必须满，你才能够使别人满。有一句话叫满意，满意，有没有？满了才会意，意就是分享的意思。但是你要分享了以前，你自己一定会怎么样？充满。所以你宁愿做福气的分享者，不要做福气的积聚者。积聚者表示你还有限，还没满。这个明白意思吗？可是我们宁愿呢，拿一杯一个大杯子，有一点点水在里面，我有水，你没有，你没有哈、啊，这我们觉得很感觉很过瘾啊。I don't have it 哈、啊，这个我们就在这里骄傲。是上帝不是说，上帝让你这个福气满到一个地步呢，别人都有，所以圣经才会讲，才会给亚伯拉罕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只要你的福气到今天没有办法使别人蒙福，你的福气还不是真正的蒙福人生。蒙福的人生，这个福字呢，你要注意蒙福的一个最起点啊，就是你要会写中国的福哈、啊，对不对哈、啊？中国福是什么意思啊？你一定要一口甜哈、啊，你不能说哇，上帝跟我很好，所以我穷的，他不会这样子哈 啊。你有一口甜，但是这一口甜的旁边是什么样？是一个神字边，不是衣服边啊、哦。那个是个神之边，也就是说你没有神怎么样，福气没有开始。那你说那我们一般人就不这样，我们为了让孩子有一口甜，将来有饭吃，能够成功，能够出席，我们就当载他学这个学那个哈，那叫跑马鞭，对不对？那个是什么字啊？那个叫逼啊。啊，你们发现一口甜旁边是跑马鞭哈、啊，毛都跑到那个毛都掉了哈、啊，那个叫做逼啊逼，那个不是福气的开始。所以你把孩子在逼的当中养长大了以后他就逼别人，谁跟他同工，谁做他太太都倒霉啊，他觉得他世界上他最棒啊，这是我看见过的真实的情况。那个是一个跑马鞭的，基督徒必须认识一点，福气的第一个开始一定是什么样？把神放在孩子心里面，所以他善于对待人，他跟人的关系很好，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跟做事的关系也很好。那么他的每一件事情，他很喜乐，别人因着他也喜乐。现在的流行话语叫做正能量大哈，你们听过这个哈？这个正能量大是有一次前几个月我在那个 Rhode Island 带一个退休会，后来有个女孩子跑来跟我讲，在90后的。他说：“刘牧师，你的正能量很大哈。”我才知道，我后来问了很久才知道，哦，正能量就是你给人家 positive input 啊，和那个很沮丧的人听到你这怎么样，就马上振奋起来。可是有些人负能量很大的也有这种人啊，你负能量很大，就是说你本来心情很好，跟他讲几句话心情就不好啊，那个有这种人的、啊，他是有天生有这种能力的。哎、啊，有一种人是你心情再不好，你跟他讲几句话心情他马上就好起来了。人生没有盼望马上有盼望，要正能量大。其实有福气的人就是怎么样，正能量大的人，哎，这个就对了哈、啊，这叫做有福气。这是这一篇，那我们在想到这篇圣经的里面，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这篇圣经非常独特的。要是我们来列一个人生的关系，我们当然会很谦卑的说，神跟我关系最重要，对不对？然后就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咯，有没有哈、啊？可是这段圣经说怎么样？第二个关系是什么？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啊！所以我们底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创造的次序哈、啊。我们研究一下上帝创造的次序。上帝创造的次序里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神是造什么？男人，然后呢？啊，先管理有没有？先管理万物，然后看他管的哈。累得很，就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再怎么样造个女人怎么样帮助他，然后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次序是神创造的次序，也是这段福篇的次序，这才是真正的次序。所以我有时候你知道我女儿很漂亮的，那么我看到男孩子追她，我就跟她讲，我说女儿啊，你要记得哈，你找男朋友找将来配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他说 What？ 我就问了他一句，跟他开个玩笑，那你到底想找怎样的男孩子？他就笑一笑说，哦、oh, ，about 5'10". 那我说连我都不知都没资格了哈。那我说你为什么要 5'10 呢？哦 5'9 5'10 呢？他说因为那个刷雪的时候呢，不用垫脚尖了哈。你不懂，你们还不懂我这意思，因为我跟他一起刷那个雪，这个那个车上的雪呢，我必须垫脚尖，在推来推去，不知道推到了没有啊？他说五尺十寸的可以，当然这是开玩笑。我说不是，这个不重要。我说很重要一件事，你必须找到男人。第一个条件是说，你问他说你想做什么，他不能说 I don't know 的那一种。你像问你的孩子，80%-90% What you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有没有？那个就还没有开始，我女儿不嫁给他。我说男人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他这个男人，上帝跟男人关系对，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他必须有 sense responsibility， 男人必须在工作里面先有 sense， 先有责任感，然后他才会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最基本的还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第一个，其实整个家庭出问题，整个国家出问题，整个教会出问题，健康不了啊！我要坦白的说，是上帝跟男人关系不对啊！姊妹们点头都不敢说阿们哈、啊。这个问题若是我们今天再不解决，其实教会会白忙，而且不会有解决。这是个整个美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我们讲一下美国，我来美国35年，大概对美国有点了解。我应该从1930年代来对美国做点介绍，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文化为什么会变迁到今天的地步呢？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在193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个 Great Depression， 就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家庭的 bonding 很强，你知道 bonding 那非常非常的强。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可能去捡破烂，然后回来拿了一点点钱就给妈妈，然后就大家在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那时候他们很强，可是到了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转变，因为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为什么成为强国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以后，他们成为一个强国。可是他们了解一件事情，你就是必须努力工作，你才有好的收入，而且很注重很注重这个教育。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想办法去赚钱，然后要受好的教育。甚至从世界大战回来以后，鼓励大家受教育，他们有个 GI Bill， 你们知道？你们知道 GI Joe 吗？哈，GI Joe 应该知道嘛？哈 ，GI Joe 就是那个美国大兵回来了以后，他们有个 GI Bill， 所以大家都要读书。就那个是美国的强大显在什么地方呢？美国的那时候都是车子很大，什么都很大啊，就是大大大大大。那么时候整个美国进入到一种状态，叫做 materialism， 就是物质主义者，家里就是要装饰，要做什么物质主义者。但是那时候有个问题，父亲的权威降落。那为什么会产生父亲的权威降落呢？因为我们知道40年到50年当中发生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男人大部分年轻的强壮的都争去当兵了。那么以后他所留下，以前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那在工厂工作的这些工作谁来做呢？就太太进去做。所以你看见那个 Norman Rockwell 有没有？那画图的那个他不是画了一个女人吃个 hamburger， 那手臂很粗，有没有？你们不知道那 Norman Rockwell 的好，他的画图画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反映了当时候的时代，所以你可以找时代的背景，你可以从他的画画里面，每个礼拜的画画里面知道哦，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女人上了战场，而且女人上战场了以后，他们工作效率非常高的，以前要大半年一年才做一只潜水艇呢，那他们在几十天里面就可以造出一只非常好的潜水艇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上螺丝的时候，假如这个螺丝没有上好，他先生就死，可能死在这个螺丝上面。 所以他那个工作里面有爱哈。以前的先生的工作里面有无奈哈，啊，就是没有办法啦。可是他们的工作里面有，所以那时候他们美国那个造的东西也造得很好啊。但是问题是出来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男人回来了以后，女人不想从工厂撤退啊，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呢，家庭就变成先生也赚钱，太太也赚钱，然后他就取代了 interdependent family。以前是互相靠来靠去，现在不是互相靠来靠去，这个时代叫做 individualistic family， 就每一个都单独可以，那是男人的权威呢就下降了。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年代我们就把它称为 decay or change， 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代沟，有没有？那是那时候产生的啊，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啊 ，They don't understand me 哈啊，为什么？因为物质主义产生。我们刚讲说40年代、50年代是物质，因为双收入了，物质主义产生，所以父母忙于赚钱给孩子物质的供应，但是孩子缺少了爱，很多的就所谓钥匙儿童就产生了，因为他回家的时候父母都还没下班，他没有爱，但是父母因为有怎么样有这种亏欠感，所以爱要给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啊，这是尤其在60到70年当中发生的这个 Watergate 水门事件，那么他们开始觉得说，我以前所尊敬的总统那是权威，有着崩溃了，你明白意思吗？他们就整个对这种总统啊什么，他们就崩溃了。再上越战啊，越战。那么他们不想打仗的时候，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就开始进到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讲呢，应该进到了一个地方，就大家都是个人主义了。这是美国在60年代所产生的一个事情。那么家庭的改变上面是从一个 parent controlling family 变成 children centered family。本来是父母做，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妈妈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时候呢，父母因为大家做事，然后也有争执，可是当父母争执的时候，是拉谁做他那个阵线呢？就拉小孩子。你们是不是吵架的时候也这样干的？对不对啊？就拉小孩子，所以就呢，那为了拉小孩子，就 children center 就开始以孩子的需要为中心了。这美国在60年到70年代就产生这个事情。到70年代就七几年开始呢，就产生 decay or rejection 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越战了以后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自然是会反扑的。因为在越战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 DDT， 你们记不记得啊 ？DDT 就以前我们小时候杀蚊子不是 DDT 吗？在蚊帐里面就不知死活就喷啊喷啊喷啊喷啊，好像他会死你不会死一样啊，就是我们以前，可是后来就明白了，这个东西是不能怎么样，不能随便弄的，所以就开始说我们要保护自然，所以这段时间叫做他有个叫 naturalist movement， 就大家爱护自然，所以在爱护自然当中就是归还自然，慢慢的当然你就知道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就产生嬉皮运动了，对不对？ Hippies 嬉皮运动啊，仿佛自然什么都是好的，什么自然的啊，所以人的肉体的价值，所以性关系也就混乱，因为那是自然的，所以产生性关系混乱啊。那么慢慢的，既然有性关系，就产生单亲家庭，就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single family 在那时候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很严重，因为婚姻已经不再稳定了。那么 homosexual 呢，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且他们对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 authority 了，因为父亲已经到了一个被打到一个地步，父亲已经没有什么尊严了。所以你看现在孩子，那时候的人给父亲打电话，你以为他是跟朋友讲话，他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Hi John I'm Tom 啊，你以为那个朋友讲问了他说你是打给谁 My daddy How you call him John Yeah his name is John 那是没有权威的，不叫 daddy 不叫 mother 就是 John 就很多时候他这个权威已经怎么样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那时候人给孩子几乎是怎么样 unlimited liberty， 给他完全的自由，父母呢，父母就成为孩子奴隶， slave of the children。 你要处罚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这样做得不好呢，你顶多给他讲 you should not do that, it's not good。 他说 why？ No, I just give you advice, that's your decision。 不敢还以前还可以讲说 go to your room 哈，现在没什么 room 他够不够也没有关系的，就慢慢就时代 改变了。可这种事情一发展到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 decay of guilt, age of excuses， 美国的家庭彻底的破裂了，妇女的意识高涨，父亲的形象降低，产生了很多对婚姻惧怕的孩子，所以就开始很多 homosexual 产生，就产生了很多的 AIDS。这就是80年90年代的时候 AIDS 产生。到了，我必须讲快一点哈，到了90年代以后 computer 发现了，电脑时期产生了，人际的关系就疏远了遇到今天今天是以前叫 E generation， 叫 I generation， 你看 iPhone iPad 都是 I， 为什么要 I 呢？我的意思 iPad 我的东西怎么样 You don't have to know 我的 II 就是 I generation， 前面那一段时间叫 E generation， email 有没有一来一去都 electronic， 现在就是 II 但是你发现养出的孩子是怎么样，都是 individualism。 为什么？因为他会对着电脑笑，对人不笑的。你没发现孩子很多时候在电脑上面你跟他讲话他马上你看教会里面走的孩子，他跟你面对面走过去好像没有看到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他 alienation 了，这整个时代在改变。那你把这个东西一追上去的时候，时代改变了，个追到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父神创造的形象跟关系已经完全崩溃了，父亲的形象怎么样已经完全破灭了。这是美国，所以我要讲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从头恢复上帝创造的秩序。其实那个我再讲一次，他的个整个问题是上帝跟男人的关系。我们在前面那一章哈，上帝跟男人的关系，他说上帝跟男人的关系，敬畏耶和华的人遵循他道人，这人变为怎么样有福。他讲的就是一个最基本你要承受福气的一个最基本，一个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两个字是比较深的两个字，敬畏这两个字哈，是在希伯来文里面需要做研究的，是不是随便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怕神，倒也不是这样怕神的意思，他又怕又怎么样用一个例子比较好解释的比如说有个父亲，他在礼拜六的时候跟他孩子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说儿子你今天想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情 I want a French fry 那父亲说French fry easy， 想一想也很简单嘛。OK, my son wants a French fry, then he will have a French fry. But, 好，上车，父亲就把他带上车，就到 McDonald 去，叫了一个 super size French fry 给他。那么父亲呢，拿了两个杯子，小孩子 French fry 怎么样也要自己拿，不让别家拿，又太喜欢了，他拿 French fry 就拿着，两只小手抱着这 French fry， 父亲就两杯 Coke 拿着，他们就到桌上去坐了，就坐下来。坐下来以后呢，孩子也不看这汽水在哪里，就赶快去吃 French fry。 那父亲看他吃就想伸着手去吃，这孩子 No 就把两只手围着，有没有 No 那父亲吓一跳，父亲在想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想不想这 French fry 是谁给的是我给的，你弄什么东西第一件事情他想到。第二件事情，你说 no 有用吗？我这么大，你这个三四岁这么小，你跟我说 no 有吗？你跟我说 no 我就全部拿走，一个都没有。很多妈妈会干这个事，对不对不要吃了就只要是你也没办法，你也没办法。第三个，假如你给爸爸吃，爸爸觉得你很乖，你晓不晓得爸爸可以买到一个多到个地步，天天给你吃，你吃也吃不完。第四个，难道我真需要你那两根吗？ You got it? 假如你懂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敬畏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敬畏上帝是 因为认识上帝，正确认识有时候产生的结果，这叫敬畏。好，这个稍微深了一点，再做一点点的解释就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知道上帝是赐恩的神，我做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我给他奉献也好，我给他什么东西也好，我任何东西都从他来的，所以我对他的感恩是什么样，是应该是必然的，不感恩是就是犯罪了，因为我这一切都是他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他因为他是一个赐恩的神，你必须了解这个。所以上帝跟你要什么东西，所以大卫很会讲话。大卫在利未记在历代志上29章的时候讲，神啊，我们现在把你所赐给我拿一点点回来给你，有没有？哦，这个人真会讲话，难怪是合神心意啊。哦，这个人就是懂得上帝，他懂得他所有的王位，他的家庭，他所有的所有的产业都是谁的？上帝的。他说我们把你给我的这些我拿一点点给你啊，上帝，我们怎么资格为你建造圣殿呢？很会，很懂上帝心意，所以他称叫合神心意。我们为什么称为不合神心意呢？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我们把那个 French fry 从那柜台拿到桌上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以为人家去吃饭的时候拿筷子夹菜，那个就是因为你做的工哈。你们懂这个道理吗？你们经过人家请你吃饭哈，什么请我吃饭，还不是我自己要吃菜要自己夹，不然我哪吃得饱呢？啊，这叫恩典哈，这叫恩典哈。啊，上帝把一切赐给你，你就是把它收割来，你说这是你的工作哈。因为我们不懂这个，所以我们不懂得敬畏神。那是啊，第二个，我们不懂的神是全人，而且是降祸的神。上帝，你说你拥有一切，你多厉害？上帝只要让你肾结石就痛到你在地上打滚，你就知道厉害了。那、啊、你去赚钱呗，吃啊，不用嘛，给你石头啪跑出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那对上帝很简单的，对不对？就不需要的。可是我们不懂这道理，我们不知道你能够去阻挡上帝吗？你应该害怕上帝，因为上帝比你大的太，就应该讲说 unlimited times， 他要做什么事情你能够拦阻他吗？你必须敬拜，那你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你要用以嘴亲子以免他发怒。敬畏里面包括一个爱，感恩爱在里面，也包括对上帝的全能的认识，而心里心生害怕，也有这个，所以我说这为什么敬畏难讲，因为敬畏是真的有害怕的意思在里面。可是那个他又不是这个敬畏，又跟那个害怕不一样。害怕这 afraid 是两个势力的较量的结果。我看你比我大，我当然就怕你呢。可是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恩，这叫 afraid。你们清楚？但是 fear 就不是 fear 是什么？里面对你有爱在里面。而且我也同时明白呢，你是个全能的神，我必须怕你，因为你只要把那个肾结石，我大概就没得搞了哈。啊，就是说，因为我前世才肾结石嘛，所以我了解这个东西哈。啊，就是你说你多厉害，这不行的。第三个，我们知道神是赐福的神，是赏赐的神。当你遵守耶和华律法，你爱他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丰丰富富的把更多东西加给你。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走，神还要加给你。他有要给你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一点点的东西，你看得太小了，你只想要500万那太少了，神要给你 $50 billion， 那你就是没有那个度量可以拿啊！你是没有度量可以拿，你必明白，所以你才会敬畏神。第三个，上帝更不需要我。第四个，上帝更不需要我们。他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对不对？千般的河油河都是我的，上帝还要你供应他，给你什么十分之一奉献，啊，还在那里算了。我十分之一奉献好像是120哦，不是150哦，算了，斤斤计较哈，啊，哎，好像多付小费一样哈，啊，那个很难过的样子。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敬畏它基础是因为一个男人对上帝的认识。我可以努力，我可以工作，但是这些树生长的这种定律，它的结果是事实上是从谁来的？是神来的。我只是在那里做一个 discover， 在那里发现上帝创造伟大而已。我来找出上帝创造别的次序而已。所以他才讲说，敬畏耶和华，从心里面有认识，然后从外面有遵行。遵行他的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懂得神的性情、神的规律、神的律法，所以我不走出他要我走的范围。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就具备了怎么样？ 得福的条件了。这个人就是有福的， He is blessed， 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福气就是倾倒在这些人的身上，因为这些人身上没有破口，他是有福的，他留得住福气的意思。那假如没有这个，你就怎么样？你就留不住福气。难怪你这边收那边漏，有没有啊？你那努力做工啊，学的时候你要为家庭打拼，结果回到家里面呢，妻子也不太理你，儿子也不理你，对不对？你就从晚上坐在那个书桌的面前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打牌，也不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今天家庭会搞得一塌糊涂？在哪里？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有了问题，你把上帝所赐给你的工作当作神来对待了，这就出了问题了。我们经常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一个神学生，还是神学生，你知道读神学是很辛苦的，你在三年以内要读完100多个学分啊，当然你可以多4年5年，没有人管你，不过你钱有限，你就读快一点啊，那你就读，那读，那么有一个神学生就真的很用功读，常常都要主管读。他有个女儿4岁，有个儿子8、9个月，那么一家四口也很快乐的。那有一次这个女儿就画图画 My family My home 这样子画得很好，然后妈妈说哎，很好画，就给爸爸看，哇，他蹦蹦蹦啊蹦啊蹦啊，就又在书房找到爸爸。爸爸本来说啊，后来才没办法 OK 放下来给你几分钟，哦，你画什么？哦，画得好漂亮，哦 My family， 哦，好漂亮好漂亮，女儿好高兴就走了。爸爸想想，不对，再回来，他说画你画这个东西，你画的我的宿舍哈，1520哈，宿舍牌子还知道哈，你画的妈妈，你画的弟弟，你画的我们养那只狗哈。那 where？ 他说那我呢？ Where am I？他说 You are in the library 哈，所以他画的时候他就没有画到爸爸。为什么呢？他在告诉他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生命当中他爸爸不在，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爸爸也不在，爸爸什么正在打拼。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这个遵循他的道哈，知道他的律法啊，所以也就牵扯到男人跟怎么样跟事业关系。男人是必须有事业才会满足，这是事实。因为神创造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是一定要 sense of achievement， 一定要成就感。所以你看孩子长大不太一样，所有的男孩都玩 game， 所有女孩都 chat，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不一样呢？为什么女孩子要是玩 game 就是要追男孩啊，他就是哦，女孩很厉害。其实女孩子玩 game 也很厉害的，可是所有的女孩子对 game 都不是太有兴趣，他们都 chatting， 一天到晚在上面从早 chat， 从下课就 chat 到晚上12点哈。妈妈去骂了好几次，他也不关哈。chat 为什么一个 chat 一个是 game 呢？因为男孩子需要 sense achievement， 他一定要成就感。学校读不过人家 ，game 可以打得过啊。game 可以从1000分打2000分，2000分打10000分，哦，一直打，他觉得那个成就感大得不得了，在学校更加拼哈，那太辛苦了。game 呢，一个接着一个，知道方式就一定会对，在外面跟那些同学拼呢，知道方式人家也已经策略改变，又不会对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这就是男人跟事业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这当中就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对。以至于我们没有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生命不对，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慢慢不太对。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对，我们做事的时候跟人的冲突就会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中心点不是荣耀上帝，我们中心点是事业成功。我们相信只要我事业成功，你们就会尊敬我，是不是？我做过事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只要事业成功，我的人生的肯定点就是我事业要成功。我为了要事业要成功，我就敬拜上帝，因为他会赐福给我。目的做什么？你们还没懂？我就会事业成功啊！所以我们最喜欢读的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哇，他读了好几次，还在读一次啊！所以为了凡事顺利，人家是因为耶和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我们是为了要事业顺利，所以耶和华请你与我同在。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哎，这两个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这两个是为了要顺利为中心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出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不对了以后，我们在世界上打拼不是不会有成功，我们会有成功，但是我们不会吃劳碌得来的。为什么会这个意思呢？因为你的心里面呢总是很忙，你赚的钱，你在一个位置上，你终于升到 VP 了，你心里在想说大概做个两年吧哈，你大概是不久，我大概也不行了哈。你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用一种我们的话来讲，这是游戏的规矩，我们就接受游戏的规矩就可以了。但事实上我们劳碌不见得会有所得，因为我们所得的装在破落囊中，我们就失去了。我来讲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给亚当的咒诅是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怎么样，你方得糊口啊？为什么？因为地要长出荆棘来啊！你所做的工，你劳碌不会怎么样，不会跟你的所得成正比的，因为你会有搅扰，因为你犯了罪离开了我。可是当约瑟亚伯兰这群人他们敬畏神了以后，神就说怎么样，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们就凡事顺利，有没有？神把那个咒诅给拿掉了，你所做的那个工，神说你所劳碌的必要归你所有，因为耶和华的眼目要眷顾怎么样整个迦南的地，你说我要赐福给你。所以我们把这个观念搞清，把它弄清楚以后，我们就明白哈，男人跟事业关系没有错是很重要，因为男人是没有成就感，他活着就没有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们，男人跟女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男人是靠自尊活的，女人是靠爱活的。男人就是有无聊的自尊心，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你要让那个丈夫好，就要不断的怎么样尊重他，捧他是不好听了哈，但是就是说你要尊重他，你一尊重他，这个男人就越来越好。就是很，孩子也是，男孩子也是一样，他推槽他吹掉就像狗啃的一样啊，你真的要他继续推吗？ Good job, good job, 哈、啊、他下次说哎这个地方要吹再割一下， you were perfect, 他下次一定割好的啊。哎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态度是对的，对丈夫态度不对，有没有？你看你拿儿子去打棒球，对不对？什么都没有打到的，对不对？ Good try, good try, 有没有？啊打到是 good eye, 什么都是 good, 哈、啊。什么都 good, 没有 bad 啦，打得到也可以，打不到也可以，打到高飞球也可以，都是 good。 对先生呢稍微一点不对，哎，笨手笨脚的，那再下去说人家阿雄都不会哈，那就成了哈，那你就发现为什么他以后再也不干事了哈。他说 You are so difficult to please 哈，他甚至他跟你讲说我讨神喜悦还比讨你喜悦容易一点哈，那我为什么要做呢？ I'm not going to do it. 我到教会服侍去了哈。牧师还拍拍我的肩膀说 ,good job, 哈。啊你要跟你做死了也还被你讲。明明这个东西差了 99% 都对了 1% 你就看得到哈。你就专门讲那一个哈。That's why it's no good. 但是圣经就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就是说你跟我关系对，你必要怎么样吃劳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的做工的里面你会有满足感。你会怎么样？你会事情顺利。事情顺利什么意思呢？我的旨意要借着你在地上有成全。所以你要注意，诗篇第一篇讲那个顺利跟这里讲顺利都不是心想事成。心想事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句话，对不对？假如是心想事成是事实，你早就死了，因为很多人想你死。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想别人死，别人想你死啊，那心想事成两个都死了，那怎么办呢？那这早就人口消灭了，这心想事成不是很好的。讲事情顺利是讲神的旨意怎么样，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完全通达，借着你神的旨意有彰显，以至于大家都蒙福，这是神所要的一个事情。我好像时间到，我快点讲，马上就完。好，我们赶快来看下一个。我不讲到第三个，我就不讲其他的了哈，因为第三个是重要的。他说，一个敬畏神的男人，那么他除了在工作上以外，他家庭会有祝福啊，他会这样的蒙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他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那个内室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那个内室的意思有点像说圣殿的那个门帘布帘后面不是个门板吗？门板那个意思就是内室的意思，它是隐藏，但是它是支持者。 他的妻子安于在内室，没有愧疚感。你看现在我们很苦，假如你是个姊妹，你没有去上班，你好像矮人一截，有没有？我们现在已经遮了半边天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好像矮人一截，好像我没有上班就跟废人一样，读这么多的书，读到 PhD 还是没有上班啊，这样废人一样。那圣经就不这样讲，圣经说你的位置是怎么样？是造女人是为了帮助那个丈夫，那么他在帮助你，他内室里面他没有任何的罪恶感，为什么呢？因为先生常常懂得欣赏他在内室里面的生活。你不信，你照顾孩子看看，先生们那个多辛苦啊！你做 computer， 你叫他这样他是这样，你叫儿子叫他来他不来的，你叫他去他也不去，你叫他吃他不吃，你喂完饭那个碗在后面拼命追，有没有？这很辛苦的，很辛苦，而且做老半天呢，家里清老半天，你回来一看还是一样的乱哈，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的妻子在内室里面呢，好像多结果子葡萄树是什么意思呢？葡萄树永远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葡萄树？它是直立的，葡萄树它是攀附的，有没有？每一个葡萄树都是攀附的，也就是说，他的太太觉得依靠他的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是多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他非常的喜乐。葡萄是造酒的嘛，他是很喜乐的，他是个很喜乐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男人有一个很大的骄傲是什么呢？啊，就是他有个喜乐的妻子。我有，我的妻子很喜乐。他今天没来说我可以讲啊，不是真的，不，你问师母好了。就说他会觉得我上班也可以，我不上班也可以，我觉得都可以，他有那个自由。师母今年去上班去了，因为他25年没上班，他说我没有 social security， 他又跑去上班了，就考试就到 state 去上班去了。现在啊，那现在谁煮饭？我煮饭啊，我就我早点下从教会回来就家里啦啦。他们孩子的评语说我的饭煮的比妈妈好吃哈，啊，他们懂得这个对付男人的方式哈，所以我就一直煮到现在哈，啊，所以我就发现这里面说，其实在你的房子，在你的内室里面，他好像他依靠你，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是你最后会得到，而且会享福，你会有一个喜乐的妻子，啊，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样？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是什么？围绕你的桌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向着你是有向心力的，因为他看见你的行为，他看见你的做人，你爱神的心，爱人的心。你的孩子在写他的作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写我将来做什么的时候，会看到你的形象。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儿子，我那老大，我看他读小学还是初中写了一个文章，他想将来做什么？他讲说他25岁要到 Hope Church 讲道。我想那 Hope Church 不是我在 Connecticut 讲道的地方吗？哈，不过他现在已经到处讲道了。但那个教会他真的是去讲道了，他们那边的英文堂经常讲他去讲道，他真的达到那个目的了哈。不过你可以发现孩子会在他的东西的里面，他会看到父亲上 mentor， 父亲就是他的 image， 就是他的形象，他想像跟父亲一样，他向着你是有向心力的。他撞车的第一件事情就打电话给你，爸，我撞车了。他不是告诉人家说 Don't tell my daddy， It's a new car， I'm in trouble， I'm bad， 他不是这样子。他把新车给撞了，他会说 Daddy， I got a car accident。 你的反应是什么？ Are you okay？ 他说 I'm fine but it's okay， fine fine， 车子撞了我们再买个新的哈。他会知道，就是说他会感觉说他从这里面学到你人生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哦，原来我比车子怎么样重要，所以他心向着你强不强？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孩子比车子重要？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对，你知道神创造的是怎么样，人是在万物之上的，这些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他向你有向心力啊，所以他读学校的时候，他怎么样都尽力要留在怎么样啊家里的旁边啊，不是现在我们其实你读哈佛，我当然没话讲了哈。可是你读 Penn State 我就有话讲，对不对？那为什么同样差不多的等级的学校，你非要去玛丽兰读，要去什么 North Carolina 读，不读 Rutgers 呢？因为他说 I don't want to stay at home， 因为他早就想离开了嘛，那就是没有向心力的一个现象。 那么一个就是为什么像橄榄摘子呢？圣殿的灯是用什么？橄榄油。圣经说圣殿有两个橄榄摘子，橄榄树有没有？所以橄榄摘子事实上所预表是你的孩子是有见证的。虽然是摘子是小，可是每一个人讲看到你家的孩子就是说，哎，你孩子怎么养的？我抱着我们家的孩子就像你们家孩子这个样子，我就怎么样？我就觉得不错了，因为你是有见证的。Got it？ 还是人家看到你家的孩子说Oh, he's coming, you better go， 那就完蛋了。就说你看这个蒙福的人生，他的所讲到是说，当一个男人跟上帝关系对了以后，他跟工作的关系啊，他跟妻子关系、跟孩子关系、父母关系，整个就开始正确。而且呢，他可以看见为什么要聚会，因为耶和华从锡安怎么样赐福给你，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他慢慢的，他的服事就不是表面的这个宗教性的应付了，他从心里面知道这是赐福的场所。而且他说你必看见你怎么样，你的儿女的儿女，他的福气是有传承性的，不是只有我这一代就结束了，我就没有时间讲这个部分，但是他有传承性的，然后会看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而且这个福气会从身上延展到怎么样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去。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讲完这个我就结束下一个例子。我们你看有一个有近前带来福气的传承，1677年有条船上来了两个人，那么一个人是传道人，还有一个人就是英国流放到美国这个大地的这些人。那有人就给他们做个追踪，做个追踪。到了20年代的初期，这个我们他追踪的传道人事实上就是 Jonathan Edwards， 以前 Princeton 大学校长啊，做了两个月就死了，但是是整个新格兰军大复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家族呢，有1344个人，那其中出了13位大学校长，65个教授，60名到100名出名的律师，有32名出名的作家，有60到90名医生，有186名传道人，86个政府的官员，3个众议员，3个州长，30个法官，有一个副总统，没有人犯罪。可是另外一边呢，这个流放的这个随便找一个女人结婚，1900人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家庭有770个人受刑罚，有250个被捕，出了60个小偷，有39个杀人犯，有40个妇人患了花柳病，有超过100个人被判刑13年以上，花了美国公款300万。那我就问你很简单的道理，你要哪一边福气这个传承，为什么呢？因为是蒙福的人生。不要认为信仰只归于你，不对的。信仰是从一个男人身上，好像光一样 radiant out， 影响了他的妻子，影响了他的孩子，影响了他的教会，影响周遭的人。这个就是蒙福人生的开始。假如这个关系不对，我们讲家庭讲座讲什么，我们都白费时间，因为我们找错根源。我们只是头痛就吃阿司匹林，我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但是根源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男人跟谁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我觉得我有资格讲，因为我是男人，而且我也尽力在做，也做了一部分了，也看到一些成果。所以我就想告诉你们说，蒙福的人生从哪里开始？我知道我今天给男人很多压力，不过六月是父亲节，让我们一起承受压力，一起悔改，一起让神恩待我们，使全家改变，使教会改变，使教会才能成为健康的教会。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你的真理发出，要改变人心。主啊，你改变我们这群按照你形象被造，首先被造的男人。主啊，你叫我们管理全地，你说我们独居不好，你造个女人帮助了我们，你叫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赐福我们，你把君王权也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反映你的形象，让我们爱你敬畏你，因为你是赐福的神，也是有能力降罚的神。主耶稣，你是那位赏赐的神，主耶稣，你也是那一位不需要我们来供养你的神，但你却恩典让我们 能够有福分，把我们所得的向你供奉，为这样恩典我们感谢你，主赐福给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